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喜乐，康壮有活力。我是十二会所景英照弟兄，在我旁边这位是景王维慈姊妹啊，是我的姊妹。感谢主。那我目前是在文化大学戏剧系教书啊，姊妹是在淡江大传系教书。那么，这个我们结婚到今天刚好36年。这中间这个也是经过风雨飘摇啊，这个历经忧苦，然而主的怜悯啊，我们的婚姻仍然健在啊，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离婚，而且还真的舍不得离婚啊，并且越来越珍赏彼此啊。那接下来我就用简单快速的方式呢来说我的婚姻的见证啊，希望能给大家一点经验提醒和娱乐啊。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吵架但不会离婚啊，我先说我的背景啊，我是出生在一个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家庭里面。1949年呢，我爷爷啊带着他一家五口啊，因着战乱逃到了台湾啊。然后呢，我从小就受到我爷爷的家训的影响啊，他说传家有道为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啊。所以从小呢，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呢，拿过无数次的这个模范生啊的奖项啊，我感觉我简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人，而且我觉得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如此啊。那我认识姊妹是在大学的时候一次露营的这个联谊香条啊，那个时候不叫香条，叫联谊活动啊。当天晚上呢，我只记得姊妹的声音啊。甜美的不得了，甜的让我的心都融化了啊！所以呢，第二天我就决定开始追求姊妹，一追求就是7年啊，写了7年的情书才追到手。一追到手之后，就把它放在家里当战利品，不管了啊！那我的错呢，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然而当时不知道他是个有灵的活人啊，对我有非常多的要求啊，并且。需要我持续的关注，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长达20几年的婚姻的抗战啊。那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蝉联了十几年的模范生啊，但是婚姻的这个课程呢，就是不及格，每学期都被妻子当掉。1986年呢，我是从政大中文系毕业啊，1982年我就出国留学，学电影啊。然后 读电影4年，然后又留在美国工作拍这个电视电影6年啊，一共居留在国外10年，在国外生有一个小孩，那目前小孩也在美国哈。那原本是希望在电影界闯出一片天地哈，但是因着我的性格的缺陷呢，不懂得如何经营家，所以我的婚姻生活真是搞得一团糟啊，夫妻常常是有口角的，生活中充满了冲突，甚至闹到离婚啊。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太太因为不肯跟我在美国生活，就带着4岁的儿子就只身来到了台湾啊教书。那一年我们就互相约定说，我们再给彼此1年的时间啊，看看我们要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那当时我就一个人留在美国，独自的奋斗啊，在华人电视台没日没夜的工作，虽然很畅快了哈、啊，但是呢，偶尔想到妻小离开自己呢，感伤时候也会流下英雄泪啊。对未来有一种未知的茫然感啊，所以人还是需要婚姻啊。不过呢，我一个人生活没有太久啊，可能是因为我姊妹呢积极祷告啊，让我的公司破产了啊，所以我1年后呢就很不情愿的回到了台湾。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夫妻的战争又继续展开啊。我的个性呢是保守而沉稳，那姊妹的个性是积极而冲动啊，所以两个人冲突是不断的哈、啊，有明争有暗斗，有时候呢我会长时间的不说话，要打冷战，令太太真的是受不了。有一次这个太太实在太生气了啊，忘了是为什么而争啊，她在厨房里拿菜刀砍锅，铿锵之声啊，有如磨刀霍霍像猪羊，心想哇，这如果砍在我身上是何等场面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能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就会大爆发啊，造成肢体的冲突。 我是很恋旧的人，姊妹呢是非常喜欢新的样式的人啊。我的衣服一定要穿到烂掉才肯丢掉啊。那姊妹呢，就是她稍微有一点破旧，她就一定要换新。有一天呢，我在下班的时候呢，在家里穿着旧内裤啊，非常 relax 的落在这个落地窗前面欣赏风景啊。但是我的内裤因为过分破旧而有几个漏洞，太太因为已经告诉我啊，要把那个内裤丢掉好几次哈，但是我就是总是把它当成耳边风，完全不放在心上。当她看见我穿着那件破内裤在客厅里晃来晃去的时候，一时怒火中烧啊，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就把我这个内裤一拉，瞬间裂成两半，并且从我身上脱落。我一时也怒火中烧，就跟太太这个在摔跤在地啊。所以1992年我就回到了国内啊，后来搬到北投啊，教会弟兄姊妹的看望把我带进教会生活，我和我一家就才蒙拯救，也就是说我的家是因为遇见了神，我的婚姻才有了转机。那我在1995年就开始接受神，受浸成为基督徒啊。我这个人能够受浸，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吃惊啊。那我受浸虽然跟朱汉元弟兄不太一样哈，不过也大同小异啊。因为我受浸是因为想让弟兄姊妹高兴啊，不忍他们再受痛苦，所以就受浸了啊。但是神有计划的让我一步一步的认识他啊，并且心悦诚服的最后接受了神啊。然后我就开始追求真理，参加每一周的真理成全训练啊，慢慢了解夫妻相处之道，家中必须要有神啊，让基督成为我们家之主，那才有真正的和平以及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夫妻相处之道。因为人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啊，人的爱心都是短暂的啊，唯有让神进到我们家中，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给神，那我们才能够从是非对错里面脱离出来啊，而不是基本上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而是合不合神心意的问题啊，不是犯不犯错的问题，而是转得快转不快的问题啊。这个弟兄要操练不做大男人，姊妹不要太挑剔啊。这个于是呢，我跟姊妹之间的交通啊越来越甜美啊，那真是有如倒吃甘蔗，越来越甜啊。虽然还是会有口角，但是懂得操练转得快啊，虽然我们会吵架，但是不会离婚啊。所以接下来我想就是让姊妹来主体来分享，那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心得啊。
阿门，感谢主。好，弟兄姊妹平安哈。那个喂，听得到吗？可以哈。好，那个首先我灵里面有一个感动哈，想今天晚上针对那些在婚姻里面挣扎着很痛苦的，不管你是弟兄姊妹或者是你是年长的，始终暗地里偷偷的在那边想我可能嫁错了老公，或者隐藏里面就有一些悔恨，那个我想要对这些人来说，你们专心听我的见证。对，我在寻求主，干嘛要找我来，太多人听过我拉裤子的故事，又要叫我再来一次出丑，我想主不是这个目的。阿们，对，那个我们结婚36年，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儿童班长大。好，那么19岁呢，我受同学们的邀请就参加了外邦人的一个校友会。好，就这样在这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看不清，什么都看不太清楚，就是在一个帐篷的前面，就有一个男生呢抱着吉他一夜唱西洋歌曲，可以唱到4-5点。好 OK， 他都不用看呢，我那时候就暗自的在偷偷的观察。对，第二天起来我又看到一个瘦高的一个男生就在那边打全场的篮球，这是他一辈子唯一打那个一次。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心里明白大概就是这个男生。那么等到大家要散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好，我没怎么搭理，因为我知道他是外邦人。好，对，那时候其实很少跟外面的人出去，我说我也不太 没什么必要要记你的名字，他就说我姓井，井底之蛙的井很好记，然后就这样子哈，一直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通了好多年，我们300多封厚厚的一大箱的这个信哈，对，很少谈到感情，都是谈到对国家的抱负理想，哇，说了一大堆，我儿子，我那些年轻的孩子们都说这应该拿来做国文的教材哈，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几乎1/2以上全部是现实专送，那个是70年代，就是Beatles 的年代，这个是没有 email 的年代，饭不要吃但是还是要通信，对，可是就这样非常辛苦的7年还是没有办法叫他信主，那之后就因为他要去美国念书，我们就公证结婚，我就在第2年然后就赴美去成家，没有婚礼，也没有家人的祝福，也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都没有，毫无准备的就进入到婚姻里面。好，那时候也不会做菜，也不会做饭，英文也不太好，也没教会生活，可是我的经济条件比他稍微好一点，因为 我有工作了好几年，然后再加上嫁妆，就这一点就让我这样紧紧抓住的我一些些的财富，好，就在这个很残酷的现实当中，我就发觉那个以前那个文笔很强的，有那个美好思想，不是美好的灵哈，是美好思想的，但是他在生活上面的那个怎么讲 ，EQ 真的是一塌糊涂哈。对，然后我们的生活的差异啊，性格的差异，做事的方法，说话的方式，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而且在国外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生活还有念书经济的压力哈，这个很快的我的油就用光了哈。对，因为那时候还学校一直到我生了孩子，就是3-4年后，我们 UCLA 才开始成立了一个校园的聚会哈。对，那个就是一直他也没办法容忍我从温柔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说话，咄咄逼人的那个很强势的性格哈。所以对我而言，我也不再温柔的。对他来讲，我不再温柔。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所有的才华有什么用？一点都没有用。我们每天大概就剩下的就是念书啊、打工啊、家事啊，所有的东西。然后每天两个人就像困兽一样，在一个房子里头哈，很任性。对我们两个很奇怪。举一个例子，马桶的盖子，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坐垫是往上还是往下哈。我常常遇见一些朋友会问他们。他就是尖，因为他都是夜猫子，然后呢坐垫晚上都不盖下来，然后你半夜迷迷糊糊的一坐就是一个冰冷，然后就是诸如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吵架到天亮，对，而且那时候也真的太穷了，因为我们念书靠自己，还要打工，还要相对的我也是念这个电影的研究所，所以制作费用全部都要自己张罗，所以太穷了，可能我就这样蒙的保守，就也没离婚，只好住在一个屋檐底下，然后4年以后呢也没有预备，孩子就来了，对，可能那个时候因为开始有了教会的生活，那个就心里有一些寄托，但是这个外邦人的丈夫就狠狠地说，你休想把小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但是很感谢主，因为他就是早上都起得晚嘛，那我也蒙神的怜悯，我就赶快抱着他去擘饼主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敢停止主日聚会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离开神，我不能离开弟兄姊妹，然后11点多我就赶快又赶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从来就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停止过聚会，对，很蒙保守，对，然后呢1990年的时候我很任性，他反对我回台湾教书，然后我也不喜欢在那边的美国电视台，我就自己带着小孩住在娘家工作，这一年我的心里过得非常的不平安，就一直感觉没有很快乐，离开家里面孩子也觉得带不好，各方面我就决定就暑假了我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就发觉哇，那个我们要距离更加的遥远，而且婚姻的风暴就更大，对， 这一次哈是他提要离婚，哈，对，那个，所以我们就在回美国一个礼拜后的一个那个晚上，我们就全部摊开来，然后就吵到天亮。那时候我有强烈的背叛的那种愤怒在，哈，我就觉得说这个房子头期款是我娘家协助的，我就很阿爸的哈就。一定要他赶出去，不准他再待在我的家里面，那种愤怒哈。天刚亮，然后那个孩子刚就是我们声音太大了，他醒过来，然后他一直叫爸爸爸爸爸爸哈，然后爸爸提着箱子头也没有回，然后就走了，我把他赶走了。就那一天刚好是主日的早晨，好，孩子哭嘞，我也哭，然后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软弱到就这样抱着我们两个。昏睡了一下，然后发现聚会要到了，我决定还是要去聚会。我戴着墨镜，好，然后就带着孩子去聚会，坐在教会的某一个角落里后，以后你们发现如果有这种人，要多注意一下。然后呢，就一直流眼泪，就一直哭啊，坐在那里。好，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啊。刚刚仲光来讲哦，就是眼中的刺啊。好、哦，这个热上的边呐、啊，从那时候开始知道嫁给外邦人是这么的辛苦哈、哦。OK， 然后我在那边一直流眼泪，可是哈、哦，我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念头，我要找一个师母，我没办法告诉很多人，因为我离开一年，我就想我找师母，还就有一个师母哈，如果在座的有人认识哈，黄王秀兰师母哈，那时候他就帮助他就说。我带六个孙子，全部是小留学生，内孙外孙。他说我只能给你十分钟，就是这样子。他陪着我祷告了半年的时间，哈。我本来其实我哥哥都同意了，房子就交给他的朋友卖，然后我就回家了。我一点都我想要放弃了，哈。就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有一次。当我们那时候祷告有半年之久，发生的一些小事情，然后就。需要我到那一家公司里面，就刚刚讲到的那个电视台，那是一个郑佩佩的开的电视台。我走以前也是在那里工作，应该所有人都是我的同事，但是我真的很不愿意踏进去哈，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觉得他们不够朋友，没有人把我当成朋友，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都不晓得，就非常的恨恶。后来去了，我觉得很勉强的，我顺服灵里面的感觉。我就在一个很热的中午，我一进去，踏进去那个电视台，那个都是很大很高的这个 studio 哈，摄影棚，然后一阵冷气的寒风吹进来，我立刻闻到香的味道。我眼睛一再开，我吓一大跳，天哪，这里大尊的偶像，小尊的塞在洞里面，整个的摄影棚搞成像一个庙会的地方，就是因为公司很糟，情况不好，他的婚姻也不好，各方面，然后他就开始跟随着师父乱搞起来。我就在那一刹那，我就明白了神为什么叫我来。我拿完东西，我立刻就走了。走的时候，我一到车上。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听到声音说：“你可以走，为此你可以走，但是如果你走的话，嘿，景英昭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嘿，那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心里就哇，就有一个，毕竟我们是基督徒，就觉得我可能不是要救我的婚姻，我要救这个人。好，那时候就一点点感动，然后我真的师母服侍我，每一次只有十分钟，你说十分钟能够干什么？我今天也是按照他的方式来服侍人，他留几分钟告诉我前一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他总是说一句，为此没有关系，我们来祷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也很奇妙，每一次一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是认罪悔改。就是一直认罪悔改，就很多的事情哈。对，那个，对不起，让我跳一下哈。对，那个，在就是每一次在那个祷告的当中的时候哈，我就开始神就让我看见哈，我悔改，我自己心里从来都没有尊重过他，嘿，我看自己比看他还强。对，那个，所以。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也没回台湾，神就给我智慧说我要跟学校请假， 居然那个时候学校也同意给我一年进修的假，这个大概再也没有了。我就觉得各方面神都一直在等着我这个人的回头。好，对，那很多的时间读圣经，那时候我也悔改，神也光照我，实际上没有爱过他，只是爱他的才华，爱他的学识，爱他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美国念书。好，对，就是我就开始悔改，说主啊，真的赦免我，怜悯我。好，那个甚至我也悔改我说话的态度。好，对，常常就是话说到太死，置他于死地。那个从来也就没有人告诉我说男人是一个爱面子的动物，对，他的自尊比他的生命还要强，这些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姊妹们你们要听进去，对，好，对，好，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因为有一点点存款，所以我永远把我的财务都是分为两半，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家用除以一半。好，我会告诉他，王卫慈都没有给你养过，嘿，王卫慈自己养自己，我也没有占你的便宜。我从来也都没有人，真的到了教会我才晓得，真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如果没有把你的钱财交出来，好，你们个人还有自己的账户，你真的你的婚姻绝对走不好。我这是我服侍这二十几年服侍很多人的婚姻，我就发觉你的跟我的算得太清楚的时候，绝对是有问题的。好，那个这都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就在一直在光照我，在预备我，那个使我能够这样子一直看到自己的问题。好，对，那个我也悔改，我很容易，刚刚弟兄信息有讲，我很容易在沮丧的时候，我就随便轻易说我要离婚。OK， 好，直到有一天，我发觉我的先生告诉我他要离婚的时候，我受不了。对，就是我觉得那句话好像是我才有权利讲的，怎么会是你说的？然后我就突然开始就是懊悔我过去所有的态度，然后在这个我就发觉我的婚姻观、我的价值观，所有东西和神的旨意是背道的。好，我一直都是想要保护我的自己，但是我却没有真心的去爱过我的先生，然后或者是说真心的去帮助过他。好，那个这个真的就我看到我自己，然后也不懂得沟通，说话又伤人，然后经济又寻求自己的独立，也不懂得去欣赏别他的优点，所以更糟糕，也不道歉，也不悔改。这个就是我在头十年婚姻当中经历到非常辛苦的时候。然后呢，我那时候我就悔改了，我就立定决定，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要救我的婚姻。我就开始，因为有神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完全都不同的。那时候我的小姑从外州回来帮助我们，她也因此而信主了，那我就更懂，更有一个信心。然后公司祷告也垮了，她不愿意回台湾，到最后她愿意回台湾，然后给我们答应彼此给对方一年。所以我就开始摸到顺服就是蒙福啊。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是1992年北投，我才真正开始知道，哇哦，北投是一个讲家建立这么好的地方，主送我来这边深造。好，那个就是太多的东西，包括姊妹的角色啊，美丽的等次啊，好，家庭当中那个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然后在这里我看到非常美好的家庭的见证。好，那个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婚姻会这么的失败。好，神说了一句更狠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那时候我很迫切的希望他要我92年回来嘛，95年他受浸，那时候主就给我听到最狠的一句话，就是景英照如果娶了别的姊妹，他可能老早就信主了。就是因为娶了我，我觉得我羞愧主的名，但是我真的是完全俯伏谦卑，让他学习尊他为荣。打一个比方，买一个家具，我想要藤的，他要皮的，我可以因着这样子，我等一年。要是想以前，我一天出去，全家要的东西我全部买了，真的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可是我要在乎他的感觉，在乎他的想法。好，神就这样子在这么多的信息一直这样进到我里面。那时候我还 也听到哈那个主的书讲到了一个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叫做什么？神从上面看你们，你的好就是他的好，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你的坏也是他的坏，神没有办法区分谁是谁耶。哇，我就说主啊，我过去一直都在这个知识善恶树里面，我就是要去争。我妈说我最大的缺点，人很好，最大的缺点就是据理力争。我只要觉得对的，我一定要跟你争的你死我活。嘿，可是这20年我大概就不会了，老了。对，真的，我就觉得主啊，神，我就很感动，就说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还学到了一个就是认定。刚刚弟兄讲嘛，是的，神可以因着我们一个敬虔的妻子，弟兄可以受尽。我就是悔改，主啊，我以前不晓得嫁给外邦人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今天咬定你，对，他可以因着我蒙福。对，那我就一直相信，这个相信就是我要跟弟兄姊妹，你在婚姻中很困难的，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人是不是适合我的，是就是是，神怎么会配错呢？我就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实际上要操练的是我自己这个人。对，当我不再操练了，我就说是他就是我最好的伴，然后我就改变我的自己。然后我发觉当我这样子一横下心来的时候，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能够一直跟随着神的脚步。对，我也听到就说真的夫妻的关系要像三角形一样。对，三角形，我们在这里两个，我们的主在这里，如果我们两个都一直认识主爱主，我们的距离短了，我们两个也短了啊，我就真的是觉得真理来了，就叫我们浑然得救。好，愿这样的分享。哎，对不起。
他们愿这样的分享。
没有了，给你了。
最后，我就有点补充，就是从弟兄观点哈，说为什么我们会吵架但不离婚？几个至理名言哈，给大家参考。第一，要接纳对方啊，包括他的优点跟缺点，照单全收。优点可以成为你的享受。缺点要成为你的肌耐力的养分啊！要欣赏对方的优点，接纳对方的缺点。当姊妹有很多想法或对你有要求的时候，你一定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并要操练去实行，绝对不要仗义行侠啊，替天行道啊，伤对方的自尊，因为他是你的帮助者，你成全你的帮助者来施展帮助你的功夫啊，你就获得最大的帮助。第二啊，要常常听姊妹说话，发表和抱怨啊。姊妹是说话的器皿啊，而弟兄是听话的道具。姊妹喜欢在弟兄面前说话，取得尊重、安全感、成就感以及畅快感啊。弟兄一定要让姊妹有说话的机会和空间，绝对不要做大男人，要堵住姊妹的口，因为有些人可以堵得住，那姊妹会受最大的伤；有些人是你堵不住的，那弟兄会受最大的伤。所以想堵住对方的口呢，就会两败俱伤。所以当姊妹说话说得畅快了，你也会跟着快活，而中间产生所有的闷气啊，就要靠着呼求主名，全部吞到肚子里就好了。因为你是做头的啊，做头的意义就是要将姊妹跟你讲的话全部听进头脑里哈，不想听的部分全部吞到肚子里哈，这个是很补的事哈。第三点哈，最后说话方式很重要。正确的说话方式呢，是用甘甜的语气啊说正面的话，这会使对方神清气爽、喜乐洋溢啊，那么两人关系就更加和谐。什么是正面的话呢？比如弟兄可以说：“老婆啊，太太啊，爱人啊，我发现你今天把阳台擦过了，而且擦得真干净，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姊妹可以说：“老公啊，你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每天对这个家的付出，我真庆幸嫁给了你。”啊，
我真的常常说这。
那负面的话，我想大家都会说啊，所以我就不教你们了。优良而有效的沟通是要从讲正面的话开始，多用赞美、鼓励、欣赏的话来跟对方沟通。沟通是为了让双方知道彼此的感受、感觉，不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烂啊，心里受到创伤啊，那你的婚如此，你的婚姻才会甜美。虽然会吵架，但绝不会离婚啊。虽然结婚的目的不是以不离婚为目的啊，也绝不会以离婚为目的啊。 所以也就是两个人要认真操练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夫妻二人的身上，这才是正确的婚姻观啊。
感谢主，弟兄姊妹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十七会所吴海峰弟兄。
阿门。我是吴克的真姊妹。阿门。
我们是在2000年结婚，到明年我们就满20年了。目前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高二，一个国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主里面成家，借着过召会生活，使我们家能够蒙保守，在和谐的范围里的见证。我是在专科时得救，当时服侍我们校园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家。那服侍者那时候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是以家来服侍学生跟社区。他们在家中爱宴圣徒，那他们也到不同家中去牧养，带给我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也自己因着这样的榜样，我就自己向主立下心愿，将来我能够像我的服侍者一样，服侍我的弟兄一样，能够以家为单位来爱主，来服侍弟兄姊妹。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从小在敬虔的家庭中长大，看见父母亲全人全时间毫不保留地为着召会摆上，以召会生活为生活，以服侍圣徒为念。所以当我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清楚，我们所建立的家是要过这样的生活。阿们。
这个成家后，虽然我们有心愿一同服侍主，但是一起聚会是一回事，在家中一同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人来在一起生活，首先遇到的是不同个性及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成家后做弟兄的我常常很健忘，忘记什么呢？忘记家里有姊妹。譬如下班的时候如果加班，对不对？我就延续单身的习惯，加班到忘记要打电话回家，跟姊妹说今天要加班，直到姊妹打电话来公司问你今天会回家吗，那我还傻傻的回答还在忙，不用等我。刚结婚这个初到北头召会生活我投入的不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我个人的时间很多，不知不觉我就把我单身自由的生活习惯带到家中来了。我习惯在半夜的时候这个还留在电脑前面，那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很有精神，可以整理一番再去上班。
是，所以我刚结婚时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我没有办法适应，从好言劝说到冷嘲热讽，从激动骂人到直接关掉电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书房玩电脑，我在房间休息，当时肚子里怀着老大，我就假装大叫，海峰我快要生了，快点我要去医院。他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坐在电脑面前，我用尽各种办法，他还是依然顾我，所以当时我对婚姻生活很是沮丧。即使是如此，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夫妻俩再怎么软弱，再怎么不和，我们都不能停掉召会生活，不能停掉我们的侍奉。不只是祷告、主日聚会、小排，当时还有真理训练，我们都操练带着还未上幼儿园的孩子尽力参加。那因为这个坚持，我就先蒙了拯救。好，有一次呢，是还记得那次是初信成全训练，弟兄们交通到圣灵的管制那一篇信息。那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带着孩子，可是奇妙的是，聚会中弟兄们的一段话如同大光临到我。当晚回到家，我一个人拿着纲要，一边流泪一边大声导读完整篇的信息里面的话，一边向神认罪，主啊，我向着神是何等的悖逆不服，好，没有看见神把弟兄放在我身边，是要拆毁我这个人，拆毁我天然的力量，好使我的生命能够成熟，度量能够被扩大，所以我需要顺服在神主宰的手中，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主啊，我就是扶持弟兄好好过召会生活，因为借着召会生活使我的弟兄能活在主面前，我管不动就让主耶稣在他里面来管。阿们。
有一天住在我们家楼下家打开区聚会的弟兄要搬家了，在弟兄们交通后，住在楼上的我们就我们家是最适于接续家打开。 那这事情一定下来呢，我就知道主要接近我了。回到家中呢，环顾四壁，心里很清楚，啊，这个家不再是我私人的天地了。啊，要来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这个家会有弟兄姊妹来使用。所以呢，这个不能放，那个要丢掉。其中要清理的就是我许多电脑、软体跟游戏，还有藏着的光碟放在我的秘密的书柜里面。本来我想留一点这个，但是一开始动手就越清理越多，啊，所有的东西在电脑里面都删除了，删光了，自己也觉得很轻松，我心里就很清楚，这个主要我清理干净，好像主耶稣在鼓励我清得好。最后呢，我把这些东西呢，包含光碟啊什么，那时候还是光碟啊，全部都打包丢到垃圾车里面去。啊，听到垃圾车就咔咔咔的声音，我心里就祷告：主啊，今后我家就是你家，啊，这是我莫大的荣耀。
是，
啊，刚结婚到北投，我在小区里，这个除了几个主要服事的家，我还记得住面孔以外，那其他弟兄姊妹我很难记得住，因为比较少有互动。几乎呢，啊，这个我姊妹跟我说，我就是脸盲症啊，啊，但是家打开后啊，对侍奉开始有比较深入的操练。从每周的小区的教会生活的统计，啊，我比以前更关心各项数字的变化。主日来多少人，诚心有多少人，谁该到位到，谁该有诚心还没有诚心。那周间要安排家聚会，到谁家去聚会，然后呢，要预备周日的。那时候我们周二是祷告聚会，要没小区的祷告聚会的负担，然后要让圣弟兄姊妹能够跟上召会的带领。所以最大的突破是，向来是个宅男，哪里都没有去过，我还要规划小区的乡条，要去探路，去找餐厅，还要规划路线，再再都扩大我在召会中服事的度量。
Amen， 是 Amen。家打开时，老大刚出生没有多久，做姊妹的我，很多时候因着孩子受限制，无法与弟兄同步，所以我操练包办大小的家事，包括顾孩子，为了不要让我和孩子成为弟兄的拦阻，希望他没有后顾之忧，能在侍奉上好好学习。听起来好像是我会很辛苦，但是我能见证，在召会中弟兄学习担负责任，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在家里弟兄当然更能顾到姊妹，像是健忘症就很少再出现。现在呢，晚上五六点我们都会通电话确认今天晚上会不会加班，或是有什么交通探望。阿们。
这个等到孩子大了，姊妹的时间，啊，更释放，所以每晚回家姊妹都跟我交通，啊，弟兄姊妹的情形如何。这个到了主日呢，下午的姊妹还陪着我一起同看召会生活的统计的人数，尤其是姊妹们那边的情形，还有照顾喂养的情形。因着这样深入的服事呢，这个我的脸盲症慢慢被治愈了。现在呢，在大区服事也能够认识记得更多的人。
是，虽然我和弟兄工作不同，很多的喜好、生活习惯也不同，但是因着积极过召会生活，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不只是谈孩子，我们也谈弟兄姊妹，谈召会带领弟兄们的负担。好，我们一起揣摩讨论，也因着服侍人彼此的喜好和生活习惯就逐渐同步。感谢主，我们的家是为着神家的建造。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全家坐在餐桌前，我和这个弟兄一人一台笔电在餐桌上，用 Google Document 边打字边交通今天晚上的申言稿，边修改。好，那两个孩子呢就在我们的旁边写回家功课，孩子们会不时的插上一句，嗯，这个词不好，好，我就立马修改。好，老大说，哇，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哦，你们好久没有一起上台做见证了。感谢主，今天召会生活不只是我们夫妻两人的共同话题，也是孩子们和我们的共同焦点。好，因着召会生活使我们这个家得以维持维系在这里，好，能够更能同心合意。阿们。
所以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的意向很清楚，我们的婚姻是为着主，我们的家是为着召会的需要。虽然我们在个性上仍然有差异，但是主亲自调和我们，我夫妇能够逐渐同心，家里也因着这样子服事自然有和喜有喜乐，我们的孩子也因为有机会看见召会里面有好榜样跟见证，他们一同学习有长进。感谢主，愿主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家， 还有愿意在主里成家的人。
听听他们，事实上在多年来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个家啊，只是男女主角不一样而已，剧本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是许久没听到景银照夫妇的见证了，功力更见增长啊！哈哈，这个感谢主，这个海峰和德珍他们也经过种种的过程。今天我们的这篇信息开宗明义就说到，人的生活就是婚姻生活。Amen。那我们的日常、我们的工作、日常生活的事，都与婚姻生活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生活代表人的生活。所以今天，很肯定的一件事，正常的情形，人都应该要进到婚姻里面。好，除非主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那进到婚姻生活里面，特别对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有心侍奉主的人来说啊，进到婚姻生活是帮助你快速成熟的一个环境。因为你没有一种生活比婚姻啊更能够侵犯到你啊，直接的碰撞到你。只有你进到婚姻生活，你才会发觉啊，哇，你不想跟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是不可能的，他就会时不时啊就会冒犯你，在你眼前走过去也会冒犯你，看不到也会冒犯你，反正这个人你只要一旦跟他 结婚了以后，他就会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就会冲击到你啊。那这个时候感谢主，就要看谁的生命力比较强了。那我要说因为明天早上我们第一篇会讲到择配，那个嘉义的弟兄们非常关切说，这个你们这个择配一讲啊，很多人都后悔他选错人了。我说没有这回事，今天到婚姻中，你就是眼睛张得再大，到最后你也发觉啊，这个你好像嫁错人了，你好像娶错对象了。所以我们会有一句话叫没有错误的婚姻，只有没有经营的婚姻。所以我们盼望这一系列的信息交通啊，是帮助大家如何来经营你的婚姻。Amen。所以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纲要哈，今天晚上是一个总瓜，两位弟兄啊非常清楚的在那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基督徒婚姻观摆给我们。那明天早上第一堂我们会讲到择配。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我都已经嫁了，我都是死会了，现在也没什么机会了。可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啊，你要帮助一些年轻人，教他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在基督徒在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啊，该如何服侍他们的婚姻。那第三篇就是第三堂课会讲到我们神人家庭生活属灵道家，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里面最核心的一篇，就是说到我们的属灵常常只在聚会中，只是在弟兄姊妹面前，但我们的属灵不到家里去，我们在家里面啊就放纵放松自己。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在聚会中和在我的家庭生活是两套生活，我应该要如何能够在我的家中活出一种属灵的生活。好，第四篇就说到神人家庭的基本操练，我们有六大操练，那是明天早上我们要交通的三篇信息。明天下午呢，我们就会讲到以弗所书中论到妻子与丈夫之间那一个细腻的生活。所以明天下午这一篇呢，是这里面讲到生活丈夫和妻子之间那个关系啊，是最细腻的一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还会交通到彼得书信中论到婚姻的生活。因为彼得是结过婚的，保罗没有结婚。这个他们在婚姻的观点大致上是一样，但是彼得有一些的发表是结过婚的特别的发表，所以我们特别把彼得的书信中论到婚姻生活也把它摆出来。 然后到了周六早上我们会有两篇，第一个是如何得着自己的家人，因为我们在已过在这一类的训练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属灵单亲。什么叫属灵单亲？就是丈夫得救了太太没有得救，或者太太得救了丈夫没有得救，或者丈夫过教会生活太太不过教会生活，或者是反过来。那这一类的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聚会非常受刺激，说你们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感谢主，这个刺激是好的刺激。那所以我们第七篇就讲到如何得着自己的家人，阿们。所以刚刚魏慈姊妹说了一句话，她说主跟她说如果锦英照娶了别的姊妹所以早就得救了。哇，这个魏慈的这句话刺激她，刺激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姊妹在这一方面操练得好。所以感谢主，我们锦丢啊后来就得救了，而且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啊。那所以第七篇啊，对于我们很多家里面啊好像丈夫啊其实脚步不那么一致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拯救。那第八篇呢，我们就盼望是用一个健康的家来得着另外一个家，家来得着家，家来建立家，家来成全家，怎么借着我们的家庭为着繁殖与扩增。好，我想这是要来这三天了，我们所交通的这个主要信息的内容。那当然最后我还是觉得很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我也忘了是一个半月前吧，这个锦基打个电话给我说嘉义召会希望我们能够办这样的训练。那我们也觉得我们好久没办这个训练了，跟弟兄们算算看至少十年以上没有办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面训练一面相调。所以感谢主，有一部分的圣徒这次来嘉义圣徒住在我们的家里面，那有一大部分是住在这里。我盼望这两天三天的时间我们多抓住机会彼此相调。那我们的聚会呢一直到周六的中午，所以周六十点半到十二点我们第七堂课是开放回应做见证分享，所以那一场是我们好好相调交通的时间。阿们，感谢主。你们喜乐吗？好，求主祝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祝福这样的训练，盼望这三天两夜的时间我们在你的话中彼此相调彼此激励，无论一切的话语和见证，主啊让我们都被带到你的光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在你的话的光照底下指引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家，经营自己的家，好让有更多的丰富出来，能够是为着别人，为着神国的开展。主啊，谢谢你，愿你祝福这样的聚会，愿你大大与我们同在。阿们。